殉徒造就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
又到了信徒造就的时间了。
今天我们谈神的旨意，
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。
知道神的旨意呢，就不会在侍奉上有损失。我们没信耶稣之前呢，都是以自己的喜好行事，在神面前是可怒之子，是侍奉自己。
就像年轻人流行的那句话，只要我高兴，有什么不可以？
可是信主之后呢，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主，蒙救赎了，我们就不再属于自己了。从前如果不能照自个儿的意思去做啊，心里头会难受，能照自己意思做了，心里就高兴得意。但是得救之后呢，有了主，我们的中心改变了，我们是主的了，要侍奉他。
如果再像从前那样照自己的意思行，
不止不会如意，并且还会痛苦呢。如果我们照着所得到的新生命行事，照神的心意行事，就有平安喜乐，这是个稀奇的事儿。遵行神旨意的会喜乐，
也就是说，遵行神的旨意是平安喜乐的路。
遵行神旨意是新生命里的一个基本要求。我们越遵行神的旨意，里边就越喜乐；越遵行神的旨意，越不照自己意思行呢，在神面前就走得越直越正越高超。快乐是在顺服里的，快乐不是在自己得意里的。
这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真理。
信主之后呢，我们的中心换了，不能再照自个儿的意思行，所以一得救要问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主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保罗是这样问的，我们也要这样问，应当对神说，不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碰着事儿呢，也是要顺服在神的手下，这样说。有困难，碰着试炼或是定规什么事儿，要摆在主面前说，主，不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你的意思。
也就是说，基督徒要学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接受神的意见。
我们一开始就要服在神的旨意底下，这样就会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好多人失败啊，都是因为没有这样做，结果呢，痛苦、贫穷，最后呢，还不得不照着神的旨意行。神总会借着事情、环境还有遭遇叫我们服下来的。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，那神就随你去了。
所以啊，不顺服是给自己找麻烦。老师，怎样能知道神的旨意呢？
我们是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不容易的。不过呢，我们在神面前得安慰的是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不只是我们要做，也是神要我们行的。不光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也是神要我们明白的。他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就必须得叫我们明白。所以呢，他要显给我们看，神总有办法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。
做主人的责任是要仆人知道他的心意。
做仆人的责任呢，是顺服。
我们用什么方法知道神的旨意呢？
要注意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是环境的安排。二呢，是里边的感觉，就是圣灵的引导。三是圣经上的教训。这三件事呢，和谐一致了，你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。
那如果这三件有一个不对呢？
那就还得等候，不可以勉强去做。你必须等这三件事呢和谐一致了才可以做。
我觉得这事儿啊，可得请老师为弟兄姊妹说详细些。
好，我们先来看环境的印证。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那儿告诉我们说，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？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那儿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你看，这一分银子买两个麻雀，照理说呢，两分银子 只能买四个麻雀，但是主说了两分银子能买五个麻雀，那可见呢、啊、这麻雀是不值钱的，因为一分银子买了两个，两分银子买四个，还多给了一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第五个麻雀呢，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就不能掉在地上。这第五个麻雀是没有要钱的，是家的。但若不是天父的旨意呢，就没有一个麻雀会落在地上。所以这事儿呢，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所有的环境和环境里头发生的事儿呢，都是神的旨意。比方说，你知道你有多少根头发吗？
那不知道，没数过呀。
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那儿告诉我们，神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。没人知道自己有多少根头发，也没人数过自个儿的头发，但是呢，神把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。主还说，没有人能叫他的头发变黑变白，是需要神的旨意才能变更的。
弟兄姊妹，这事说明了，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事，都是经过主量过的。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亲朋好友，一切主都替我们安排好了。每天在我们身上的事，都是父神的安排，神的旨意在环境中。
好多出信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还不大明白圣经上的教训，对圣灵的引导这事儿呢，知道的不大清楚。但是至少呢，你能在环境里头看见神的手，这是头一步。诗篇三十二篇九节告诉我们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须用嚼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弟兄姊妹，好像神得用缰绳拉住我们才不会错。出信的弟兄姊妹可以祷告说，主，我今天是无知的骡马。
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啊，年长的弟兄姊妹都会这样求呢。
这样求是把自己交给主，意思是呢，我不要错，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旨意，求你用嚼环来勒住我，求你把我圈在你的旨意里。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比作无知的骡马不光荣，但是能被勒住，那就是最大的光荣了。这事儿对没经历过的弟兄姊妹呢，是一个大难处，因为呢，他们一起头就一直和环境争，一直不服，一直要脱离目前的环境。这样的人呢，一出来就容易受伤害。如果他能一得救就学习服在环境底下呢，他们的路会正直得多。所以要教导他们学习知道，主会给他们安排正当的环境，千万不要拒绝主在环境里头所做的，这是第一件。
好，下面我们听诗歌《凭你一行》。
神不要我们做无知的骡马，要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引导。神不止在环境上引导我们，也借着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向我们说话，带领我们。看见了没有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有圣灵的人，因为这样神的旨意呢，就能在我们最深处给我们知道。
所谓的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感动，就是这样啊。
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呢，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灵，他说我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。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那儿说呢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。这两个有分别，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呢，神把他的灵摆在我们里面，不，神是先给我们一个新的灵，然后才把他的灵给我们。新的灵是人的灵，我的灵是神的灵，所以在我们得着重生的时候呢，神在我们里边造出一个新的灵来，这是人的灵。有了新的灵之后呢，神就把他的圣灵摆在我们里边，我们的灵像一个圣殿，像一个家，就让神的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了。
若是我们里面没有这新的灵呢？
神就不能把他的灵给我们，因为如果神把他的灵给我们呢，我们就没有新的灵，圣灵不能住在我们里面。
老师，说个比方吧。
就拿洪水灭世的时候来说吧，当时遍地都是汪洋的洪水，满地都是旧灶，鸽子放出去因为没地方落脚，就又飞回了方舟。等到水退了，审判过去了，旧灶的过去了，橄榄树长出了嫩叶，新造的来的时候呢，放出去的鸽子它才有地方住。神的灵也是这样，自古至今神乐意把他的灵赐给我们，因为在人里边的灵是污秽的，是旧造的，充满了罪，是死的，所以神的灵没法住在人里面，必须人在神面前重生了，里边有了新的灵，才有他的地位，接受神的灵，神的灵才能住在人里面。
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如今我们都有新的灵，神的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了，所以神的灵会告诉我们什么是他的旨意。
这是今天信徒的长处，不止在环境上有主的安排，在我们里边有主，在需要的时候呢，神的灵会在我们里边会光照，叫我们知道什么事是出于神，什么事不是出于神。
人一信主就能得着圣灵的带领，不必等到明白很多道理吗？
不必的，一信主里边就不是你当家了。那说到当家呢，我想起一个见证，一位余弟兄呢，没信主之前他好喝酒，每年冬天呢都要喝酒，他已经得救了，他的妻子也得救了，他识字儿不多，也不会读圣经。那冬天到了，他像往年一样又要喝酒了，他就起来谢饭，然后问他的妻子说，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？他的妻子说，我不知道。他就说呢，哎呀，可惜这倪先生下山呢，不然就可以问他了。他的妻子说，哎呀，不管他了，这酒菜都预备好了，今天就喝吧，那以后再问他。他就低头谢饭，谢完了里头觉得不对，他想呢，现在我是基督徒了，总该知道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。他呢就叫他妻子把圣经拿来看，拿来一看呢，吓坏了，这么厚怎么办呢？后来我们碰了面呢，听了这样一件事儿呢，我就问他了，那一天结果到底你喝了没呀？他说没喝。他说你不在，圣经也看不懂，谢了三次饭。后来我就想喝吧，但是里边的那个当家的他可不许，所以就不喝了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当人有心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就能知道。于弟兄说里边那个当家的不许可，弟兄姊妹，这基督徒，基督不止在环境安排上能告诉我们，并且里边那个当家的也能告诉我们。
要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像该懂得一点里面的感觉才行。
可是不要太注意，因为呢，我们很容易分析感觉，这个是不是，那个是不是。我们只要简单的看见神的灵是在人的灵的最里边，人的灵是在人的最深处，所以圣灵的感觉呢，不是浅薄的，不是外面的，乃是在最里面的。它不像声音， 又像是声音，不像感觉，又像是感觉。主的灵会在我们里边告诉我们什么是他的旨意，什么不是。属主的人这个生命一出来，跟着就去做，那自己就知道对了。属主的人呢，稍微背叛反抗，自己会知道，里边会难受，会不平安。我们绝对不能叫圣灵在里边担忧。
不是出乎主的事我们做了，里面会不平安的。
对，而且越来越没有平安，越做越没有把握，越做越憋气。出乎主的引导的自然就是平安喜乐，至于里面的感觉如何呢，那我们不必去分析了。是神的儿女信主的第一天就知道什么是灵里的感觉，这是从灵里出来的，千万不要走错了。若是谁走在分析感觉的路上呢，那我们要把他领回来。人在灵里的光不够的时候，会什么都去分析，因为神的光够，灵在里边就都相当清楚了。
老师，您谈了环境和圣灵的引导。
第三是圣经的教训。神的旨意都写在圣经里，神的旨意只有一个，神的旨意呢是从古到今不改变的，因此神的儿女非明白圣经不可。神对事情的看法，从前怎样，今天也怎样。从前定罪的事儿，今天也定罪；从前喜欢的，今天也喜欢。圣经上好多人和事呢，都是显明神的旨意的，神的旨意是一贯的。
圣经上记的事可是包罗万有，什么事都有的。
所以呢，一个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啊，只要看圣经就够了。就像法官断案，只要根据以往的法律就够了。神的旨意已经在圣经里一件一件的给我们写明了，
我们只要看他的话怎样定规，就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了。
所以呢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神的话是靠得住的。无论什么事呢，只要读神的话就知道神的旨意了。弟兄姊妹，做了基督徒要学习知道神的旨意，要认识神，那你就得仔仔细细的读圣经，把神的旨意仔仔细细的融会贯通的读出来。
神在三方面显明他的旨意，在环境里，在人的灵里，在圣经里，这三个合起来能使我们确知神的旨意。比方说，有人要我去做买卖，或是约我去旅行，或者有人劝我改变前途等等。
按我们所学的原则呢，你需要到主面前去看圣经上对这事儿怎么说，找到有关这方面的教训，再问里边看主的引导如何，里边觉得对不对。如果里边引导和圣经上写的不一样，那就要再寻求，
知道圣经上怎么说，主在里面也是怎么样说，那就清楚了。
还要仰望神在环境上的安排，要向主说，主啊，你的旨意从来都是在环境里彰显的，绝没有里边是这样，圣经上教的也是这样，而环境不是这样。主，求你把环境、把圣经还有圣灵的引导摆直，成为一条直线。然后你会看到主在这里拉一拉，那里变一变的，把环境弄得和圣经上的教训、圣灵的引导一样了。那你就什么都清楚了。
神的旨意写明在神的话里，神的旨意写明在人的灵里，神的旨意写明在环境里。
神在圣经里还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儿，就是神的旨意也写明在教会里，因为没有一个引导是单独的。今天神的儿女和旧约时代的子民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是单独的，而我们呢是团体的，他们是一个国，我们是一个身体。身体不能一只手动，别的地方都不动。我们走路虽然是脚在走，但是事实上呢全身都在动。这就让我们看见呢，所有的引导都是身体的，是团体的，而不是个人的。神的光、神的荣耀乃是在圣所里， 什么时候神的教会像个圣所了，那就彰显了神的荣耀。这不止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得着领导，乃是全体弟兄姊妹得着主的领导。不是一个人定规的事儿，而是身体定规的事儿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用交通的原则来知道神的旨意。
神的旨意也行在教会里。老师，这是不是说有的是有了前三点，还得有这第四点呢？
对，那头三点看完了之后呢，就要和教会商量，因为神的旨意不只是告诉一个人，而是告诉全体。所以呢，自己的感觉要清楚，圣经上的话要对，环境也要对，最后也要教会的印证。主说，我要住在你们中间。马太十八章的原则呢，是我们要听教会的。马太十八章里的这个人得罪了一个弟兄，这弟兄对他说，弟兄，你得罪了我。哎，我们很稀奇的是，对方没有感觉。照理说他是基督徒，应该第一个感觉到才对，但是他竟然没感觉，并且说我不觉得。
那这样该怎么办呢？
好了，那这位弟兄呢，应该和另外几位弟兄谈一谈，听听他们的看法。如果他们也觉得对方错了，那就共同把这个感觉告诉对方。如果对方还说，哎，我不觉得错啊，我是诚实的，那就通知教会。
若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觉得他错了，他的感觉也和教会相反，那怎么办呢？
主说，有这样感觉的人呢，你就看他像外邦人，把他当外邦人。这是圣经的原则，神的旨意在教会里头彰显。主耶稣在马太十八章说呢，你们所捆绑的我也捆绑，你们所释放的我也释放。因为教会有神的光，是神的居所，教会的看法就是主的看法，所以教会不可以马虎，不可以凭着肉体做事儿，教会一定要属灵，弟兄姊妹要服权柄，
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清楚圣经，要自己里边清楚，要环境对，同时呢，还要寻求教会的感觉，也就是全体弟兄姊妹对这事的看法。
当你看见这四点合在一块的时候，对神的旨意就有把握了。
知道神的旨意是件大事啊。
可是好多人呢，却以为是小事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地上算什么呢？就像一条小虫。小虫样的人明白神的旨意，这是多大的事儿啊。
是啊，是多大的荣耀啊。
我们要俯伏敬拜，要宝贝这事儿。
对，让我们一起来唱《凭你一行》。
弟兄姊妹，方法都对了，也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神的旨意。
为什么呢？
在旧约申命记十五章十七节那儿记着有关奴仆的规矩，要侍奉主人的都要用锥子把耳朵呢在门上扎透。今天我们也需要到主面前，表明想把耳朵钉在门上听话，等主的差遣。 灯主的命令。可惜有的人把寻求神的旨意呢当作备而不用的知识，把寻求神的旨意呢只是当作跟神参谋一下。
哦，原来是心态出了毛病。
是，约翰说，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的就必晓得。神的旨意只是给那些愿意立志遵行的人，给那些真正要知道神旨意的，把神旨意当作生命来学习顺服的这些人呢，神把他的旨意显明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寻求神旨意必须人对，方法也对，这才有用。人不对，就是方法全对了，那一点用处都没有。
必须有一颗要按神心意做的心才行。
有这样的心，就是什么都不懂，神也会给他知道。因为耶和华的眼睛查看遍地，这句话呢，在希伯来文里是耶和华的眼睛往来查看遍地。这往来呢，就是来回的看，要看有寻求他心意的没有。
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的心向主是完全的，就是不知道寻求神的旨意的方法，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是你放心，神一定会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。
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必须做了多年的信徒才行，所有的信徒都可以的。
这明白神旨意的四点，可以说是我们蒙福的钥匙。好，今天就谈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愿主赐福施恩给你。